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这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去。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是说到大卫怎样坐在宝座上。他在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刚好有四大事情发生。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取锡安。我们说过，锡安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又称为大卫的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耶路撒冷的位置呢，刚好是在犹大支派跟约瑟两个大支派的中间。所以可以说，现在呢，大卫他不在希伯伦做王了，因为希伯伦到底离开很多地方是比较远一点。所以最后呢，大卫就决定迁都，就迁到了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怎么样的能把这座城拿下来？因为我们记得这座城呢，在约书亚时已经有了，而且是一座坚固城。那么现在这个城坚固到一个地步，甚至耶布斯人呢可以轻敌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不把大卫放在眼里，所以他根本不用正规的军队来面对大卫，摆在城墙上的是瞎子跟瘸子。所以算准了大卫是不可能进来的，所以这个就是那座城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能把西安拿下来，那么我们知道最后呢，就西安就要成为大卫宝座的，或者大卫登基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大卫拿下西安并没有流太多的血，也根本就没有拆毁很多的钱。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攻打一个很坚固的墙，很多时候呢是用铁锤呢把城墙敲开。但是很稀奇，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卫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攻下了这座城。那么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大卫到底遇到基督。所以大卫怎么攻下锡安，就有一天说出来，基督有一天怎么能得着我们，能把我们这一座工作，这一座坚固城能把它攻下来。而且我们本来就是瞎眼，所以摆在基督面前的不是瞎眼就是瘸腿。所以如果有一天，那么基督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能够从里面把门打开，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就应该就是大卫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那么现在大卫的秘诀在哪里？大卫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我们不知道他，我们肯定的就是不是第一次他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自从战胜了哥利亚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他把他的军装就留在耶伯利恒？但是呢，他把那个哥利亚的头呢和他的刀就拿到哪里？就拿到耶路撒冷。最后那把刀呢，就是他的挪伯，挪伯呢其实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老早就去过耶路撒冷。那么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只是五英里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把他羊从小山带到大山，经过旷野，经过山谷。那么我们知道说，肯定大卫从前带着羊就到过。他去过橄榄山，他当然也看过摩利亚山。那么尤其摩利亚山山脚底下，就在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了。那么最高的是在北边， 那么就是后来的哥哥他山。那么这个整个摩利亚山的中央呢，就是圣殿山。那再往南，那个摩利亚山呢，慢慢到了山谷的时候，尤其到了仙润谷，或者说到了西伦西谷，它慢慢就往下倾斜。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几乎看不出来是一座山来，那座山呢就是锡安山。所以圣经说众山流归，众山呢围绕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呢，你如果站在锡安山周围都是山，而且呢在只有当你在山谷里面，你才知道那是一座山。所以请大家记得，锡安山不是一座很伟大的山，锡安山可以说是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几乎是看不见，几乎你不认得它是一座山。那么结果呢，你就看见神就专门拣选，在人看来好像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知道耶布斯人呢在那里面就筑了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就在山脚下，很明显整个摩利亚山都是块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相信说，扫大卫呢大概不止一次到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到了橄榄山，不止一次到了摩利亚山，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他一定观察了多少次，这座城是很坚固，按理来讲不可能攻下来。所以如果你用强，你不知道牺牲多少人。当然现在大卫他手边是有人，光是约旦河东的就是12万人，所以从外面的来说没有难处。但是你看要有多少的牺牲，要流多少的血，然后最后呢才能把这座城拿下来。那么到底有什么，我再说，你面对像哥利亚，只有大卫可以胜过他，面对锡安山，面对锡安这座耶路撒冷这座城，只有大卫可以把它拿下来。那原因很清楚，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是观察力非常敏锐。当他看见一座城啊盖在一个磐石上，那么很明显呢，他尤其他观察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的，明白吗？耶路撒冷整个的这个水源呢，就是靠一个水泉，那个泉叫做基信泉，所以可以说是基信泉就养活了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最早最早当大卫要把这座城拿下来的时候，他仔细的观察，因为根据牧羊人很清楚的，如果你要在那里盖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秘密的水道的系统。那就是因为这个水道的系统，等到战争的时候它能够生存，而且可以持久。所以呢，我们晓得，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所以他有很仔细的观察，他多少次知道说那个整个城呢为什么是那么坚固。所以等到他真的碰到瞎子，真的碰到瘸子，好像笑话他，你怎么样都不能打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部下，那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的话，怎么进去呢？所以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明白吗？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完全是大卫指挥的。大卫说，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那个水沟呢，严格说来就是里面的水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现在果然考古学家能证明大卫是对的。大卫是完全根据他牧羊人的指示，他知道说这个城要拿下来，你一定要从水道里面进去。那么果然呢，现在考古学家花了好多的功夫，尤其到了最近才算是真相大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会认识，你就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根据考古学已经慢慢的对于当时大卫怎么进去，大概从哪里进去， 你现在慢慢的整个本来是埋在土里面的这个大卫的城已经3000年了，一直到最近慢慢一样一样的出土，那么一样一样出土的时候，那你慢慢对整个大卫城的这个大轮廓大概就有了影响了。那么最叫考古学家惊讶的就是在整个西安城里面，为什么西安城那么坚固呢？那不是从大卫开始，从麦基洗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考古学家可以找到一些的东西，找到一些文物，可以说是麦基洗德那个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城是个古老的城，恐怕是历史上非常古老的一座城。那大卫把它拿下来也是3000年的事了。但是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还遇见这个打胜仗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是麦基洗德撒勒王去迎接他。所以考古今天已经能挖掘的东西是挖掘到4000年以前。那么讲到锡安山，我觉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我就很因为常常我终于到了锡安山。那么所谓现在的锡安山呢，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两座山，一个东山一个西山，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的山谷，然后三边呢都是围绕的，都是用山谷来围绕。那么西山呢，大概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当时几个博士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希律的王宫，希律的王宫是在西山的。那么圣殿呢是在东山，大卫的城也在东山。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西山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胜的地方叫做锡安山。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注意的话，你以为你知道了锡安山了，圣经里的锡安山，其实那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第一次到了传统的锡安山，那个时候我还会背诗篇里面的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心中很高兴，我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终于登了耶和华的山，就来到了锡安山。可是后来我还是不放心，我想说总要求证一下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是锡安山。那么这个传统的锡安山一面是犹太的传统，一面也是天主教的传统。那么多少年下来，我想原因我不去说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就到了附近的修道院，我就敲门进去，我就问一个修士，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我所站的地方是不是大卫那时候的锡安山？他说不是。那不是，我那时候人站在西山。那现在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找锡安山的话，你要往山谷底下看。所以呢，我很自然眼睛呢就被引到西伦西谷，西伦西谷是很深很深的。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在山谷上面刚好上来一点点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有个村子叫做西安村。那么还有呢，那里有个池子叫做西罗亚池。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西罗亚池这个音啊跟西安音是很近很近，所以呢现在西安村的地方或者西罗亚池子的地方，那应该就大卫城的地方。那个时候我非常纳闷，如果你要看西安山应该抬头看，一定是一座伟大的山，巍巍高山才对。结果没有想到锡安山是往底下看，而且看呢还看不见。所以一定要等到你这个人真的站在山谷里面，西伦西谷里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小山。所以请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锡安山是巍巍高山，是的。所以现在很稀奇啊，你看见吗？在整个大卫8个儿子里面他是最小，所以很稀奇，神特别拣选了这六条。他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他应该穿起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怎么不，因为我还幼小。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神呢就拣选了大卫。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什么都是小的，好像什么都是小猴子。那现在呢，如果要把一座